10万博士抢3.5万个岗位。江湖没有那么多掌门之位。知乎热榜上挂着一个685万热度的问题。高校岗位收缩，每年超10万博士。涌入一个只有35000个岗位的市场，读博还是一个好选择吗？数字确实冷。2020年博士招生突破11万，2025年突破20万。从2025年起，每年十几万博士毕业生下场，抢几万个高校教职，还要和上一年没上岸的人、海外回来的人同台，飞升即走的门槛越抬越高。有求职者形容，这像一个涌动的绞肉机。苦读20多年，学到一身本事，忽然发现名册上没有自己的位子。这个处境，金庸的江湖里其实年年上演。江湖从来不缺高手，缺的是掌门之位。而金庸用他最偏爱的一个主角，把另一条路走给你看了。先说难听的，你可能真的不是天才。郭靖求学的起点比今天任何一个博士都惨，《射雕英雄传》原文写得毫不留情。郭靖天资颇为鲁钝，但有一般好处，知道将来报父亲大仇全仗这些功夫，因此咬紧牙关埋头苦练。六位老师轮番教他，小巧腾挪学不会，刚猛暗器使不动，只有扎根基的笨功夫一板一眼的照做，竟练得甚为坚实。连他自己的导师韩宝驹都当面泼冷水：你练的就算骆驼一般，壮是壮了，但骆驼打得赢豹子吗？而郭靖听了只有傻笑。这盆冷水每个在实验室熬到深夜看着同门发顶刊的人都被浇过。你很努力，但努力有什么用？市场要的是豹子，你是骆驼。金庸的回答分两步，第一步是承认，是的，按门派内部的赛道，骆驼确实打不赢豹子。郭靖终其一生，机变不如黄蓉，天资不如杨过，第二步才是关键，他把骆驼牵出了那条赛道。江湖没有给他发过聘书。细想一件事，郭靖武功大成之后得到过哪个岗位？没有。他不是丐帮帮主，那是黄蓉的位子，不是桃花岛掌门，那是岳父的家业。全真教江南七怪，谁也没有一个位子可以传给他。华山论剑，论到他这一辈，五绝的名号也轮不出几个坑来。以编制论，这位天下一等一的高手一辈子没入过编。他的解法是找到一座需要他的城。《神雕侠侣》里，杨过问他：“襄阳守得住吗？”郭靖的回答是：“全书的脊梁，我与你郭伯母谈论襄阳守得住守不住，谈到后来也总只是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这8个字。没人任命他守襄阳，朝廷甚至猜忌他守城不是一个岗位，是他自己认下的一件事，把一身降龙十八掌和九阴真经搬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去用。日后江湖给大侠二字下定义，第一个例证不是哪派掌门，而是这个没有编制的守城人。名册上没有的位子，他自己造了一个。位子是有限的，要用功夫的地方不是。回到那十几万博士，绞肉机之所以是绞肉机，是因为所有人挤在同一道门里，高校教职，那道门确实在变窄，这不是努力能解决的。就像华山之巅，永远只站得下5个人。但金庸的江湖给过另一份地图，黄常是个校书的文官，校出一部九阴真经。张仲景式的人物在金庸笔下是胡青牛，一身绝学用在蝶谷一人。郭靖的功夫最后落点不在武林排位，而在一城百姓。门派名册装不下的功夫，江湖装得下。产业里缺人的实验室，没人愿去的基层技术岗，还没成型的新行当，那些地方没有掌门之位，但有真正要用功夫的事。这不是劝人认命的鸡汤，恰恰相反，郭靖那条路更难，守襄阳几十年比抢任何一个名位都苦。他只是把问题换了个问法，不问哪里有位子，问哪里有事。韩宝驹到死也没看走眼，骆驼确实打不赢豹子，可是豹子守不了城。